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是耶稣被带去了格格地。可能你已经忘记我们之前从马太福音第27章研究过的内容，我们需要重新温习几段经文才能够理解新的段落。在上一段文章中，我谈到宗教政治的危险，以及更严重的教会政治的危险。我到过了许多教会，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一个教会没有分裂的问题。所以今天所要讲的文章对我们确实是有用的。巡抚皮拉多虽然无法在耶稣那里查到任何能够定罪的证据，并通过各种方式想要释放他，然而对强烈反对派的压力，他觉得他阻挡不了他们，所以就屈服于他们的要求，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里明显的显示了政治舆论的力量，这使得一个无辜的人成为犯罪者，比杀人犯更糟糕。在第20节清楚地指出了想要杀死耶稣的人，他说，在20节我们读到，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到四个隐含的事实。第一，杀害耶稣的并不是百姓的意见。其实绝大多数的人是被祭司长和长老辱说的，这意味着大部分的人在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敌意的情况下面临这个难题，甚或者至少面对耶稣是以一种开放式的态度，或更可能的是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耶稣是谁，因为他们其中许多人都是来自海外或其他国家的，有些人甚至因为听闻关于耶稣神迹的事情，所以反而支持耶稣的。无论他们当初的想法状态是什么，他们都被游说在人群中怒喊着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第二，巡抚皮拉多一开始没有想要杀死耶稣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第27章24节里，他提到他知道耶稣是一位正直的人，他甚至在27章第24节宣称自己是无罪的，对众人说，你们承担吧。祭司长和长老宣称他们是神真理的寻求者，但他们却对耶稣的真理视而不见。他们无法理解皮拉多巡抚为何多次想要尝试避免审判耶稣死刑，这就是最蒙蔽了人的心灵和思想。第三，这是宗教领袖操纵一般百姓 的思想使得耶稣被迫交给罗马士兵。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可能被有心操纵者误导地引导，这就是舆论的可怕。舆论的可怕，少数的人竟然可以影响多数人的意见。一个希特勒足以领导德国参战，我们不能轻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中所说的：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保罗宣称并没有利用动听的演说来说服大家，神的见证是多么的真实的。我不曾企图以任何方式操纵你们，更从来没有打算利用任何操纵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但这种说法在商业世界和政治圈内的领袖，但这说法在商业界和政治圈里是很普遍的。当宗教领袖使用这种操纵的手段，让他们的信徒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时，宗教腐败和扭曲就会变得很普遍。犹太人领袖利用煽动众人谎称耶稣有罪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第四，耶稣被定罪并不是一件正义的事。当人们失去了判断力时，他们既看不到也不想看到正义。当人们要求比拉多将耶稣钉在十字架时，他要求百姓提出理由，证明耶稣到底犯了什么恶事。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上一个理由，但他们却不停地喊道：“把他钉十字架。”为什么我们可以连个罪名都没有就可以很轻松地判一个人死刑呢？众人因仇恨而失去了理智，大声叫嚷着要流耶稣的血，甚至连皮拉多为了保全自己的职位，在良知和利益之间挣扎，最后还是屈服了，将耶稣交出。众人甚至宁愿冒着现在的风险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我们应该从中学习到几个教训。第一，大多数人并不总是代表是正确的。第二，宗教本身并不会总是引导人走向正义的道路。第三，大声并不代表正确。第四，并非所有的行为在宗教的保护下都可以合法化的。 这世上有许多沉默但正直的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是错误的。当时的宗教毒害了人民的思想，因而要置耶稣为死地。注意你的宗教信念，邪教是会派驻十字军并杀死许多无辜的人。在宗教审判期间，以神的名义，无数人民被杀害或遭受酷刑。永远不要忘记，即使以基督教的名义，你所信仰的可能是邪教，造成你对你所爱的人造成对你和你所爱的人无形的伤害。2000多年前的耶路撒冷路上大声叫嚷着把他钉十字架，所有其他的声音都被淹没了。这种压力迫使皮拉多将耶稣交给残忍的罗马人，但这种声浪所代表的是错误的一方，他们应该大喊释放他。这种错误时时刻刻的都会可能发生在我们个人属灵生活上，或者是在教会生活中重复出现，即使在基督教的团体中也会有人喜欢分享分组，排斥他人来搞分裂，喜欢在背后说三道四，传接流言蜚语。千万不要犯这样的罪。通过这样的背景理解，我们现在进入了主题，了解耶稣在审判后是如何受苦的。马太福音第27章第26到28节，第26节，于是皮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皮拉多一再的说明他没有理由去谴责耶稣，但他并没有坚持，只求与己无干。后果由别人承担，他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担当吧。领袖要能够承担责任，不要同流合污，不要只求自保。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在当下的环境中使我们丧失判断力。马可福音第15章第16到17节，我们读到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人，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首先耶稣被定罪了，在第26节的前半段我们读到，于是皮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我们可以看当事人对耶稣的看法。在路加福音23章第20节，我们读到把乱杀人下在篮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耶稣的看法，他们将耶稣被指责为比谋杀的罪犯更糟糕。马太福音第27章第27节和马可福音第15章15节说到耶稣被交给罗马的士兵。皮拉多是在犹太人要求的情况下做出对耶稣的判决。 因为判决是死刑，犹太教并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所以是要交由给罗马人执行处分。第27节里说到耶稣被送到整个罗马军队那，大约有400到600名兵士。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表面上一切都是按照法律进行的，有一个法官，有原告，有被告，还有证人，但是很明显的，这整个法律诉讼过程根本没有在任何程度上是有正义的。犹太人和比拉多遵循罗马帝国的法律，判一个似乎企图煽动对凯撒叛乱的人死刑。然而在诉讼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扭曲了事实，使耶稣蒙上了负面的形象。因此在整个过程中，最根本问题并不是罗马的法律，而是人们的心。我们要切记，就算我们以人类的逻辑遵循所有正确的程序，我们还是可能会犯下罪恶的。即使在教会服事中，如果心不正，所做的事都是便宜的。耶稣被反叛者交给罗马士兵，被判了一个严重到要被钉十字架的罪。因此不要忘记，当你我在满足自己所谓正义的同时，就算是通过正常的诉讼程序，我们都很可能同时也犯下了致命的罪行。人性才是问题的中心。其次，耶稣被罗马兵鞭打。今天我对今天要研究的经文读过了许多次，然而还有一些细节没有观察到，直到预备今天的主题再仔细阅读一遍，又有了新的领悟。让我再一次读第26节。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在这段经文中的细节呢？我们看到，我在这看到的是皮拉多是第一个对抗耶稣的人。在第26节我们读到了是皮拉多在这里，他不仅仅是一名法官，并且是一名刽子手。耶稣受难被钉十字架是从皮拉多开始的，他不能也不会逃脱他所犯下罪恶的谴责。也难怪在使徒信中提到与主被钉十字架有关的记录，他的名字是第一个被点名的。皮拉多不是被迫与犹太人妥协的受害者，而是杀害耶稣的头号罪人。当我们开始容忍罪恶时，我们就成了犯罪的罪人。根据罗马法律，被钉十字架的人首先要遭受鞭打，这是一种必要的防范措施，为的是万一有囚犯的同伙劫持时就算走了， 囚犯也不会有任何生存的机会，有任何生机。我们还需要记得，耶稣在这篇文章中所受到身体上的虐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经历了三次宗教审判。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二到十四节提到亚纳当时大祭司的岳父，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五十七到六十八节提到了该亚，以及最后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提到的公会和三次民事审判，皮拉多的审判，罗马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二十八到三十八节，西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六到十二节，比拉多，约翰福音第十八三十九到第十九章六节。在耶稣还没有到民事审判之前，根据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六十五节，他已经在第一次宗教审判中被拳打脚踢，并且有人开始向他吐唾沫，遮盖他的脸，并对他进行拍打，并嘲笑和讽刺他，预言说你会遭仆人用拳头伺候。在一个人接受罗马的处决之前，会先被鞭打。罗马除了妇女、罗马参议员和士兵以外，罗马的逃兵也会遭受鞭打。因此我相信耶稣被交给罗马兵士鞭打时，一般罗马兵士会拿捏好毒打的力度，才不会在还没上十字架就死了。他们在鞭打之前会将犯罪的人会剥去犯罪的人的衣服，并绑在柱子上。犯罪的人必须向前弯曲，以完全暴露他的背部。鞭打的鞭子是用兽皮制造的，鞭子当中镶有动物的骨头，打在人身上一定是皮肉展开，严重者甚至连骨头都会断裂，是极残酷的刑罚。这种鞭子被称为旗杆，有时候被称为九尾猫，因为它有九块皮革，上面有锋利的骨头和金属碎片。当它们击打在人的时候，可能会将人的皮肉都带出，产生可怕的血肉横飞的效果。以下引用叙述遭到毒打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所留下的痕迹。当罗马士兵反复用力击打囚犯的背部时，铁球会引起深度挫伤，皮鞭和羊骨头会切入皮肤和皮下组织，随着鞭打的继续，撕裂伤将会裂到下面的肌肉，产生血肉模糊惊悚的画面。剧痛和失血奠定了休克的基础，失血的程度很可能决定囚犯在十字架上生存的时间。耶稣是多么的痛苦不堪的。在当时的巡抚里，耶稣被严厉地鞭打，虽然四个福音中没有记载鞭打的严重性，但其中一个书信暗示了这一点。 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说到，在彼得前书第二十二章二十四节，我们读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为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如果详细研究古希腊文的单词，这节经文明显显出耶稣遭到严重的鞭打。马太福音第27章29到31节，我们读到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穿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士兵们嘲笑耶稣，士兵是只是巡抚的兵，这些兵把耶稣带到一个公众场所里，在这是相当于当时的将军总部，它可能是一个大帐篷，在一个广阔的空地上是放置了审判席以及公众聚集的地方。审判和鞭打是在执行官面前执行的，许多人来耶稣面前嘲笑他。其次，耶稣的衣服被脱下，他的衣服被脱下以方便鞭刑。鞭打后，士兵还给耶稣披上朱红色的袍子。此外，当士兵从耶稣的背上撕下长袍时，他的伤口又再次的裂开。第三，耶稣穿着朱红色的长袍，马克和约翰说这长袍是紫色的，皇家紫色是被认为包括从天蓝色到深红色的所谓色调，长袍是来形容一种军人军官皇帝所穿的短外衣或雨披肩。士兵们其实是把耶稣打扮成国王来嘲笑他，罗马兵是觉得这虚弱的人声称自己是国王，嘲笑他在他肩上披上了长袍。第四，耶稣带着荆棘冠冕，这冠冕就像一个花环，我们不确定那植物，我们不确定那边冠冕的植物，有些人提到应该是用阿拉伯的藻子类的花，应该是用阿拉伯藻子类的花，因为它容易在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常见，它的树枝有弹性，非常适合编织成花环，还有许多锋利的荆棘。当然，荆棘对皮肤来说是不舒服的，所以士兵故意用这来欺负和嘲笑耶稣。第五，耶稣右手拿着苇子，真正的国王是手拿权杖，他们嘲笑耶稣要成为犹太人的王，就用苇子来羞辱耶稣。耶稣代替我们忍受罪的这些不堪忍睹的谴责，就是把我们的罪隔在他自己身上，赐给我们完全的救恩。士兵向耶稣吐口水，用苇子当鞭子打他的头。 第七，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马可福音第15-22节，我们读到他们带耶稣到了哥哥他地方。神学者明确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说这句他们把他带到哥哥他的地方，表示耶稣无法在自己的能力之下行走，必须被带到或拖到执行场，也就是说这令人反胃和恐怖的虐待，这个苦难已经到了一个段落，钉十字架才要开始。在第32-33节，我们读到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一个地方名叫哥哥地，意思是孤乳地。首先西门替耶稣背上十字架一段路，我们对西门这个人物并不很了解，他突然出现在基督前往哥哥地，他来自哪里呢？圣经里没有关于他的其他任何的信息。众所周知，西兰尼位于现代利比亚国内，距离耶路撒冷约900英里，在第一世纪它必是一个漫长的路程，甚至需要花上3-4个星期的路程。根据马加比书第15-23节的说法，在西兰尼有一个犹太人社区，这使我们认为西门可能是一个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犹太人。根据使徒行传第6-9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西兰尼人的会堂。根据使徒行传第2-10节，在五旬节那天听到彼得传道的人中有一群西兰尼的犹太人。根据使徒行传第11-20节，有些西兰尼的犹太人转变为基督徒，但由于斯提反的殉道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所以他们分散到其他的城市，他们用希腊语来跟外邦人传道。新约圣经中提到了西兰人的西门3次，所有参考文献都与前往各个地有关。耶稣和西门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根据马可福音第15-21节，他是一个简单的过路人，与一个孤立那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甫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只是刚从他其他的国家进入耶路撒冷。根据路加福音23:26，他被罗马人拘捕了。带耶稣去的时候，与一个古利那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隔在他身上，教他背着跟耶稣。马可福音第15:21和马太福音第27:32说明了西门是被强迫的，他被迫扶着耶稣的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听起来他是 临时的帮忙。这马太福音27章32章说，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知道耶稣是自己背十字架的。约翰福音19章17节，我们读到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咕鲁地，希伯来话叫哥哥地。我们不认为这是罗马的善意让耶稣不用背十字架，而是让另一个人帮忙抬着。相反的，这是因为士兵害怕，没有，要是不这么做的话，耶稣将无法活着前往行的地方。耶稣身上已经承受了太多的伤害。在路加福音23章26节中，耶稣的身体状况已经被充分的形容了，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这意味着西门背着十字架跟在耶稣身后，耶稣行走的速度一定是相当的缓慢，以至于西门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还能跟在耶稣的后面。我们虽然无法准确地描述西门所背的十字架，然而根据我们对罗马钉十字架的了解，很可能只有横的柱子是被耶稣和西门背过去的，竖直的梁柱应该已经直在被钉的地上了。信徒们需要背上十字架跟随耶稣。这个教导与我们现今传教士的教义和自称是基督教行为有很大的不同。承担十字架不包括繁荣富贵，这与无忧无虑的基督徒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相反的，十字架意味着疲惫、劳累、不公正、误会、痛苦、误解和牺牲。信徒承担十字架，我们应该不要感到奇怪，这是因为仆人不在他主人之上。正如耶稣对门徒在约翰福音15章18节所说的，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我们在这里必须注意到一个简单的圣经事实，我们承受的十字架与耶稣所承受的十字架必须密切相关。世人恨我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恨耶稣。我们必须承受的十字架是为了基督和他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诲。原因有许多。第一，我们看到不只是反对派的人性面孔，而是将其理解作为背后的属灵战争。在当下的战争中，我们将更意识到自己的罪和失败。随着我们自己的罪和失败越来越多时，这些属灵的战争就变得越来越大。 我们越是认识神，我们越是会向神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也会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挑战也可能来自于信徒，甚至是那些直到现在都在鼓励和支持我们的人。这些经历都会使我们感到困惑，如果我们混淆状况，那么我们将会堕落，最终的结果将是绝望。如果没有决心，失去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工，而是整个基督的信念。我们不能将十字架给美化。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耶稣是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 不要美化十字架，我们在承担十字架的时候会承担痛苦，痛苦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阅读并深思熟略这些经文中的教训后，我们更应该热忱于遵循耶稣的道路，但是我们需要谨慎小心地思考。有人说，冒险是人们在轮椅上所渴望的东西，但是当有它体验后过，当他体验后时，人们反而希望坐回轮椅上，这是真的。这是因为背上这十字架的同时，也背起了痛苦。一名著名的德国神学家曾经说过，当基督呼召一个人归向他自己的时候，他是呼召他为子。当耶稣说要背上十字架时，在同样的情况下，他谈到了他自己是如何被遗弃和被十字和被钉十字架的痛苦。马太福音第27章第33节，我们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地，意思是孤乳地。哥哥地的意思是阿拉姆文中的孤乳头，它也被称为哥哥，来自拉丁文。它指的是耶路撒冷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孤乳形状的山区。它现今的地理位置并不确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它被称为孤乳地。有可能是因为这是犯罪分子被处决埋葬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犯罪分子行刑的地点，所以在哥哥地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件可耻羞辱的事。这显示了我们的耶和华所经历的羞耻和耻辱，以及他为我们承担的一切事。群众往往是缺乏理性的，是 麻木的。每当看到热闹时，常常不明就里的跟随着走动、喊叫。等热情一过，冷静下来才发现自己怎么会是那样麻木的跟从呢？但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耶稣为了我们遭到了耻辱和嘲笑，我们是不配得的罪人，被主的爱所遮盖了。他的十字架是痛苦和羞耻的象征，现在要换我们承担十字架上的责任，并追跟随着主，追求真理，远胜过讨人喜悦，不会因为众人的声音使我们放弃维护真理的坚持心志。我祷告我们都会像西门一样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让我们低头祷告，阿门。